中聯部部長默會美國高層，讓蘭蘭事件而掀中共高層權鬥。法輪功學員遭俄羅斯判刑，歐盟英國發聲譴責。輝達同 AMD 同意將 15% 中國收入換取對華出口許可。澳洲已承認巴勒斯坦建國，內塔尼亞胡批可恥。英國要趕走外國罪犯，新政或令判刑變無效。預防勝於治療，健康520代謝寶獨家配方，天然草本調和陰陽，幫你調理三高，配搭補氣18味，補充元氣。立即點擊下方連結，前往健康520唯一網站選購正品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下面是详细内容。据《华尔街日报》报道，曾被视为中共外交部长热门人选的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建超，上个月底结束外访行程返回北京之后，就被当局带走询问，原因不明。这个亦是自从外交部长秦刚2023年7月遭解除职务以来，涉及外交官的最高层级调查。资深媒体人此版明夫11号凌晨在面书发表文章，指出习近平的外交政策一直在温和派和强硬派之间摇摆，这两派回答问题时的措辞、对外国记者的态度都截然不同。而从他过去担任产经新闻北京特派员的经验来看，刘建超被人的稳健、随和应该属于温和派。此版明夫亦指出，国防部和外交部是中共政府内最重要的两个部门。这两个部门官员一再出事，说明权力中枢出现了动荡。而关于刘建超被捕的原因，坊间亦有各种猜测。在11号，独立学者吴造来在 X 平台发表文章说，收到中共内部线人告密，刘建超被捕是因为他在海外密会了川普的人，被中共国安发现，所以刚刚入境就被拘留审问了。据爆料说，川普因为这样知道习可能下台，关税协定要推迟再签，川普在这等习近平下台或者退位。吴造来贴文中分析说，现在中国的政局正处于这样的形势，国家统治权仍然在习近平手上，但是元老和军方在维持大局。习近平知道自己罪错深重，仍然坚持认为自己大政方针没错，所以对俄罗斯和美国的关系都不愿意发生实质性的变化，因为这样拒绝退位或者接受一个虚位。中共军部于8月8号在强军讨论版专栏推出了评论文章，以有愧之心求无愧之境，文中要求中共党员干部为官从自知羞愧才不至辱官德。由于文中还罕见引述了周恩来自责的例子，吴造来说，在目前的背景下，文中影射的不知羞耻所指的是谁就非常清楚了。吴造来这份爆料还涉及一个最令外界震惊的点，关于最近全网爆火的杨澜澜事件，很可能是中共内斗的人故意放料，才将中共红二代大量财富暴露出来。他将这一事件形容为发生在澳洲的灵谷案。灵谷是前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、中央办公厅主任令计划的独生子。2012年3月18号，令谷在驾驶法拉利跑车的时候发生车祸丧生。令计划为了隐瞒这个丑闻，不惜隐瞒中共高层，甚至省略应有的丧事礼仪，最后因为这样失势。吴造来透露几大疑点，杨澜澜有保镖，为什么自己揸车？想通过澜澜揭开一个巨大的盖。吴造来暗示杨澜澜揸车时饮的酒怀疑被加了料，据称澳洲方面正在调查酒里面加了些什么，谁加的。吴造来说，几股力量现在正在跟澳洲官方谈判，中共的官斗已经伸延到海外，这里还涉及中澳上层勾结的交易，就来有戏看了。 今年7月23号，在中共迫害法轮功26周年的同时，俄罗斯法轮功学院米连科娃被俄罗斯当局判刑4年。近日，欧盟官员和英国多位国会议员都发声谴责俄罗斯当局对信仰的迫害。英国议员同时要求英国政府向俄罗斯阐明态度。大纪元报道，欧盟驻俄罗斯代表团参赞发言人吉顿近日在一份声明中说，欧盟坚决谴责任何因宗教或信仰而针对民众的歧视、敌视和暴力行为，并持续呼吁尊重、保护和实践思想、良心、宗教和信仰自由的权利。他说，俄罗斯利用立法对有信仰的人士打压或定罪，令人不安，这个做法有违国际人权法。英国国会议员罗兹、Martin Roth、拉弗利、Ian Lavery、胡克、Rupert Hugh 及苏格兰议员哈维、Patrick Harvey 亦相继发声，谴责俄罗斯当局对宗教信仰的迫害。罗兹议员7月31号发了一封邮件给英国外交大臣林德伟，他说，据我所知，这个是到目前为止在俄罗斯对法轮功学员作出的最严厉判决。这件事延续了不断升级的打压趋势，自2024年3月以来，至少有8名学员被拘押。他还强调，英国一贯致力于维护人权和信仰自由，他希望外交大臣在这件事上表明态度，并希望了解英国是否会因为就这件事和俄罗斯交涉，或公开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。据悉，47岁的米连科娃修炼法轮功已经十几年了，他是俄罗斯一间牙科设备供应公司的副经理。修炼法轮功之后，他的胃病、喉咙痛和慢性扁桃腺发炎等疾病痊愈，性格亦变得温和，不再是好像以前那么喜欢吵架了。法轮功是以真善忍为原则的佛教上乘修炼功法，包括五套功法动作，驱病健身效果神奇。1999年，中共因恐惧法轮功修炼人数超过中共党员人数，下令镇压。美国晶片巨头辉达和 AMD 近日和美国政府达成一项罕见协议，将他们在中国销售晶片收入的 15% 上缴美国，以换取继续向中国出口晶片的许可。据《金融时报》报道，辉达承诺上缴他 H20 晶片在中国的销售收入的 15%， AMD 则将 MI308 晶片的同等比例收入上缴。辉达方面表示，他们一直遵守美国政府的出口规定，并希望通过合法途径在中国市场竞争。公司发言人提到，辉达已经有几个月未向中国发货 H20 晶片，但希望新政策能够令美国企业在全球市场保持竞争力。 AMD 则尚未就事件发表评论。8月8号，美国商务部开始发放 H20 晶片的出口许可， AMD 的晶片出口许可亦在近期获批。专家指出，这种以收入分成换取出口许可的做法非常罕见。市场分析机构估计，如果没有出口限制，辉达2025年可能在中国销售150万粒 H20 晶片，带来约230亿美元的收入。这个显示中国市场对两间公司的巨大吸引力。不过这项协议亦引发争议，一位美国安全专家担心 H20 晶片流入中国可能有助中国军方发展人工智能技术，削弱美国的技术优势。一位曾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的专家直言，那就即是美国军工以收取 15% 的佣金向中国出售先进战机。辉达和 AMD 的收入分成协议为美国企业打开了中国市场的大门，但亦引发了技术安全和经济利益的激烈争论。未来这笔资金如何使用，以及晶片的出口政策如何调整，都将备受关注。 澳洲政府可能在未来几日内宣布承认巴勒斯坦国，这一决定原本计划在下个月联合国大会前公布，但这个星期一在坎培拉举行的内阁会议被认为是关键时刻。据澳媒报道，政府内部有明确方向，相关消息亦得到内阁人士证实。根据卫报澳洲报道，消息传出之后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很快作出回应，他公开批评澳洲以及一些欧洲国家的计划，说这个是可耻的行为。他还表示，如果澳洲的城市曾遭遇类似哈马斯去年十月的袭击，澳洲方面亦会采取至少同以色列一样的军事行动。他强调，以军在加沙的行动是克制而且精确，并反问澳洲方面是否能做到更好。与此同时，澳洲国内支持承认巴勒斯坦的呼声亦在不断升高。星期六，几十万名民众走上悉尼港湾大桥，抗议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，并呼吁政府尽快作出决定。澳洲工党原本打算和法国、英国、加拿大等国同步行动，但在党内外压力下，可能提前宣布承认。之前以色列内阁宣布计划占领加沙，引发澳洲外交部长黄英贤的警告。他指出，这种做法可能违反国际法，并呼吁以色列不要推动相关计划。不过，澳洲亦有反对声音。澳洲自由党参议员、前驻以色列大使夏尔玛表示，过早承认可能令哈马斯在国际上获得更多政治空间，反而不利于停火谈判。他认为这个可能令哈马斯提起来好像通过武力取得政治成果，这样只会拖延冲突的解决。英国司法部长近日宣布一项新计划，今后在英格兰和威尔斯，外国罪犯一旦被判入狱，将不再在英国服刑，而是立即被遣返原籍国，并禁止再次入境。据 BBC 报道，按照司法部的讲法，被送回去的罪犯是否继续服刑，将由他们的本国决定。这个意味着有些人回去之后，可能马上恢复自由。目前，外国人占英国监狱人口约12%，囚禁一个犯人每年要花纳税人54000英镑。政府说新规可以节省经费，亦能更快减少安全风险。对于终身监禁的罪犯，比如极端分子和极刑犯，依然会在英国服刑期满之后才再考虑驱逐。司法部还强调，如果罪犯被认为对英国国家安全有威胁，当局可以决定继续囚禁。一旦法官判了刑，是否驱逐出境将由监狱长来拍板。如果法案通过，还能适用于已经在囚禁的犯人。目前英国监狱大约有10400外国囚犯。司法部长马哈茂德说，外国人如果滥用我们的好意，违反法律，就会被打发走。他说，这个是政府变革计划的一部分，执行速度将比以前更快。不过反对党影子司法大臣詹里克批评说，有些国家可能拒绝接收被遣返的人，他呼吁如果不接收，就应该暂停对这些国家的签证和援助。实际上，今年6月，英国刚刚调整过相关法律，9月起，坐满刑期的 30% 就会被驱逐，而之前是 50%。 这次政府是想将比例直接降到零，也就是判刑当日就可以送走了。即时新闻的内容就到这里，跟着是美东时间中午12点的两岸三地，请继续收看，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，多谢大家的支持，再见。